弟兄姐妹们，大家感恩节快乐。好，先问一个问题，我看一下当中清清楚楚知道自己是基督徒也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人，举手看看有多少。好像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好，感谢主。感恩节好不好？好。感恩节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尤其通常感恩节之后，我们美国人的体重最少加了几磅，因为丰富的宴席。那个我们这个礼拜很早的时候就吃火鸡了，那么师母上个礼拜六参加这个珍爱医生的同工会啊，他们把好像那个一些火鸡也带回来，所以我们很早就吃火鸡了。那礼拜四的时候啊，我们也烤了一只火鸡。那昨天我们也吃个火鸡，因为以前在加州教会有一个姐妹，她每年感恩节都不忘记寄一个 smoked turkey 给我们，说明吃火鸡。那昨天晚上就在这个主恩堂跟他们的宣教组在，也是有丰富的筵席，我们又吃一只火鸡。所以我在想啊，感恩节是在这火鸡最可怜的日子，那他们的痛苦变成我们的享受。这感恩节是一个丰富的筵席。那今天在看这个箴言书第九章的时候，给我们讲到两种的筵席。你来看这个第九章，那第九章可以分成三段的经文，第一节到第六节也讲到智慧的筵席。第一节说，好不好，我念第一节，弟兄姐妹回应第二节。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打发使你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然后第七节，指责亵慢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只是义人，他就增长学问。你若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十三节，愚昧的妇人喧嚷，他是愚昧，一无所知。呼叫过路的人，就是执行其道的人。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这第箴言书第九章是蛮重要的一章，刚好就在全本书的一个重要的段落。那如果你看这个经文从第一节念到第十八节的时候，你看到其实第一到第六节讲到智慧的筵席，然后中间十三到十 七到十二节呢，也讲到一个选择。然后从第十三到十八节呢，讲到愚昧的筵席。所以你看这个经文的安排，就是上面有智慧的筵席，那中间插了一段人，叫人要做一个选择，然后后面讲到愚昧的筵席。那这样的一种经文的安排有很清楚的目的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听到两种的声音，一个是来自智慧的呼召，二是愚昧的引诱，一是来自黑暗的一种呼叫，那另一边是来自光明的呼召。神真理的吸引，还有魔鬼撒旦的引诱。那不管我们在街上，在家里，在工作的场所，那两种声音都在我们的旁边在呼喊。那第九节十节，第十节可以算是这一章最中心的经文，这是大家都会背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者至圣者便是聪明。哎呀，每次我们背这一节经文的时候，还不了解它的文理，还不了解这一节经文其实是在智慧的呼召以及这个愚昧的引诱的中间。如果我听来自天上的声音，我就是有智慧了；如果我听来自黑暗的引诱，那我就是一个走向灭亡的人。哎呀，我们都很喜欢筵席，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啊，哎呀，有很多很快乐的事情，其中一个啊，就是吃大餐，结婚喜庆啊，生日，孩子满月，都不忘记好好吃他一顿，叫他十道八道二十道菜啊，好好的享受宴席，我们都会去参加，因为是享受嘛。所以在第一到第六节是在要我们去参加智慧的宴席。第一节说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的柱子。这个智慧拟人化了，智慧就是真理啊，就是神的化身，他拟人化，他变成一个很富有的人，一个很良善的人啊。他家是一个大房子，而且他家的大房子有七根柱子作为他的根基。那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头这个数字是有神学意义的，七代表什么？完全，缺一根都不完全。七根柱子称作他的家，象征了这个家是稳固的，是真实的，踏实的，是永久的。他的家那么好，那么真实，那么永远，所以他要开放，所以他就宰杀了牲畜啊，有很好的饮品，摆了一个大的筵席，你想吃什么都有，有牛有羊，如果你喜欢吃饺子也有饺子，你喜欢吃北京鸭也有北京鸭，你想吃什么都有，就是健康，没有毒品，没有毒的。他不是为了自己，他的丰富要使别人得到好处，所以他就打发使女出去。第三节说到 城中至高的地方，他还拍到高高的地方，还怕人看不见。我很喜欢这个讲台，这个讲台的好处就是高高，所以大家容易看到我，我也容易看到弟兄姐妹们。高处不是因为我要高，高处是怕人听不到我的声音。然后他说谁是沂蒙人，邀请人住席啊，邀请人出席。对，他发现有两种人是最需要的，就是沂蒙人还有无知的人。那谁是沂蒙人呢？在箴言书里头，愚昧人有五种，你知道愚昧人也有等级分别的哦。有第一号，还有第二号，第三、第四、第五号。第一号傻瓜，第二号傻瓜，第三，那我是哪一种呢？那这些箴言书讲不同的愚昧人，但是在这里其中一种提到就是愚蒙人。在五种愚昧人当中，有愚蒙人，有愚昧人，有愚妄人，还有愚顽人，还有一种叫做亵慢人。如果上帝要我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做愚蒙人，因为他是比较可爱的一种。愚蒙人单纯无知，人生缺少经历，不太能够辨别，也很容易受到影响。但是愚蒙人有一个优点，就是心中没有邪恶，他不坏，就是无知。那这种人的优点就是说他还有机会改变，不是像那种愚顽人一样。所以这里说他是无知的人，无知就是太无知了。所以智慧向这些人发出呼吁，他的信息是舍弃愚昧接受智慧，这是在第四节到第六节所讲的。要放下愚昧，接受智慧的邀请。我们人都有几分的智意，总是觉得自己不错的，连傻瓜都觉得自己蛮可爱。那如果你聪明的话，那你就更认为自己了不起了。但是箴言书认为说人基本上是愚蒙的，那不坏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基本上都有愚昧的本性。我们不一定知道，因为是有些是从小我们就带过来学习过来吸收过来的一些个性思想形态等等，成为今天这样的人。我们人很容易习惯了就会成为自然。我在教会做牧师，我就发现有时候弟兄姐妹在崇拜的过程当中也会产生一些习惯的。比如说就这样坐这个位置，你第一天来礼拜堂的时候啊，你就进来了，你就看看，你觉得这个地方你喜欢坐，你就很自然就坐在那个地方。你下个礼拜再来的时候很奇怪哦，你的脚很自动就会把你带回那个地方。所以从此以后那个地方就好像你的座位，虽然你没有买票，也没有名字写说在上面，但是那个位很自然你就坐下去，弟兄姐妹就很少去跟你抢位置，习惯啦。我就随便举一排啊，第一排、第二排、第二排、第二排，三个人，你上个礼拜是不是坐在同一个地方？ 啊，是吗？啊，你上个礼拜是不是坐在那个地方？不记得，我记得，因为我上次讲到时候你也坐在那边了，对不对？那个是他的位，你们不要随便坐，那是他的位。看看多少的人，今天你坐的位置跟你上个礼拜坐的位置很靠近的，举手看看。啊，你看有多少人？几乎是一半。哎，人会习惯啊。我有一个弟兄，他每次出门旅行的时候，他一定带着他的枕头。那为什么带着枕头？因为他说，他到了甚至五星级的宾馆，他也睡不着，因为那个不是他的枕头。其实五星级的枕头远比他家里那个枕头好，但是问题五星级的枕头，他一闻起来没有他那个味道，他不舒服，他一定要闻到他那味道舒服，他晚上才睡得好，习惯嘛。人很自然会养成习惯哦。那其实这些习惯是无伤大雅的习惯，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在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思想形态，我们的性情，我们做人为人的观点，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看法，对自己的评估，这些是内部的事情。这个养成习惯之后，等到我们大了，我们不知道，这是我们的问题哦。比如说我们读真言书都知道，这个发脾气没有原因发脾气是不好的嘛，但是改自己的脾气容易不容易？不容易。有一个姐妹，哎呀，她一下子就生气，那个改也很难改。后来我们就说，哎呀，你发脾气不好。哎呀，她有点自暴自弃的说，哎呀，发脾气就是我的恩赐哦，那个，那恩赐我们就不能改咯，但是恩赐我们还要用它。意思说我们人有一些事情我们已经到一种地步没有办法改，我们不愿意，但是问题是说不改就没有长进嘛，不改就没有改变，不改就没有成长，不改就不可能看到光明的地步。所以真言书在这里很清楚的说，第六节他说，以你们愚蒙人，你们要舍弃愚蒙。什么是舍弃呢？舍弃就是放下，拒绝，跟他脱离关系，不要再去怀念他，这个叫做舍弃。没有舍弃就不会有更新，有释放。舍弃实在太重要了。所以耶稣常对门徒说，但门徒有很多本性是以前带过来的，所以耶稣常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舍己，放下自己，然后背起十字架，新的挑战，新的生活方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他保罗把这个神学观念发挥得更清楚，用这个脱下、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来比喻生命的更新。我们很不容易改变自己啊，试试看，试试改变自己，改变我的脾气，改变我的个性，改变我一些不好的行为，很难的，因为我们还不懂得怎么放下来呢，还不懂得怎么否认自己。越看重自己的人越不容易改变，因为他骄傲，越认为自己的主张很好的人越不能改变，因为他觉得别人不如他。所以要舍弃是不容易，连愚昧人都觉得自己是很聪明的，所以说只要舍弃愚昧，舍弃愚蒙，如此他 就的存活，并要走上光明的道。那这是圣经的美丽，这是上帝给我们救恩的一个吸引。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比神更好，比基督更好，比圣经的真理更好。我研究圣经30多年，每一天我都看见上帝真理的亮光。你全世界来换，我都不愿意去换这一本真理，是我的神。智慧呼吁你来参加我们的研习啊，我们要去，我们要听，要承认自己的愚蒙。这是来自天上的声音，来自光明的声音。然后在13到18节呢，你发现13节说，愚昧的妇人先让，她是愚昧一无所知的。哎，还有一种声音呢，来自愚昧的。哇，他喧嚷就说，他就高声大叫，推销他的东西，非常有力量，非常响亮，非常感动人心。但是问题，他是愚蒙啊，他一无所知啊，声音很大，没有内容，看起来很好，里头是败坏的。而且他是坐在自己的家门口，他也坐在城中的高处，也是让人家看见他，可以影响人，邀请人家出席。然后15节讲到他呼叫过路的，就是直行其道的，这些人是他的对象，过路的，从路上过去的，每天来来去去过路的，直行其道的，直行其道的，他们只有看见自己要做的事情。这些人我叫做为生活忙碌的人，早上起来忙做早餐，早餐完了之后忙做上班，上班回来忙做回家，回家之后又忙做自己的事情，忙孩子，忙这个忙那个，每一天忙是为什么呢？他不知道。有个人问那个踏三轮车，你知道在早些时候没有出租车的吗？踏三轮车，这是在马来西亚的事情，还不是在国内。他就问这个踏三轮车夫说，那为什么你要踏三轮车呢？哎呀，这个三轮车给他问一下，哎，就想到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踏了半生的三轮车，都还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踏三轮车。他想想，他说，我不踏三轮车就赚不到钱嘛，对不对？这也有道理啊，你不踏三轮车就不能赚钱嘛。那个人又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赚钱呢？为这个还有什么好问啊，赚钱，我不赚钱我怎么有饭吃，对不对？那个人又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吃饭？他觉得这是奇怪，我不吃饭我怎么有力量去踏三轮车？我踏三轮车是因为我要赚钱，赚钱我是要吃饭，吃饭我必须要继续踏三轮车嘛。生活转来转去还是在一个地方，今年过去了还在这边，明年过去了，我踏了10年还是在那边，没有意义的。 我们每个人都在踏三轮车，你辛辛苦苦上班，你不是想赚点钱吗？你赚钱，你不赚钱怎么可以买房子呢？怎么可以有车子呢？怎么可以给孩子教育呢？那没有钱，我很多不能赚，但是我们做这些是为了这些吗？啊，这个就圣经所讲的，那些过路的人，直行其道人，就是这种人，天天为生活忙碌，从来没有去想 why 为什么。所以传道书对这些人的评语是都是虚空，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一切都是虚空。但是这些人很容易被愚昧的呼声影响的，因为他没有目的啊，他也不想追求什么，所以这些人是一种愚蒙人。然后第十六节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我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还是同样一群人，因为他们简单，他们只是为生活忙。你说他们不聪明也不对，那么可能有一些是专业人士，有些甚至有博士学位，有些也可能从来没有上过小学都有，而是他们内心中就是没有方向，简单。你要注意十七节所讲的话，因为他也发出信息要他们接受至一内享受死亡啊。第四季节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如果你跟我交上好朋友，说不定将来你探访我的时候，我会请你去吃饭的。嗯，所以你要先跟我交好朋友，那我以后碰到你还请你吃饭，到我家里来，我请师母煮饭。啊，你享受这个餐的时候，哎呀，你说你这个烤鸡实在是好吃呀，那我转身过你说，这个是我昨天从沃尔玛偷的。哎呀，你说这个牛奶非常好喝，我告诉你，这个是我从 Amish Farm 偷的，很好吃，但是这是偷来的。愚昧啊，愚昧会用最好的东西来吸引我们啊，让我们享受到好的甜头啊。所以在这句话里头，哎，在第十七节里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所以你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发觉智慧的人他看到的是偷来的，还有暗示的，那是在十七节。但是愚昧的人看见的是甜的、好的。同样一个餐，一个有智慧人知道这是不好的，因为偷来的，这是不好的，因为是暗示的。但是一个无知的人，他看见的是甜的、好的，那他就看不见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有两个信息啊，实在来说，我不觉得人不聪明，我觉得人很聪明，但是都是世人的聪明，都是小聪明。真的东西看不见，假的东西反而认为它很好。它这边有两个筵席，一个是智慧的筵席，一个是愚昧的筵席，然后你比较的时候，你发现他们有很大的不同。智慧的筵席跟愚昧的筵席，你做个比较，智慧的妇人先预备好一切，愚昧的妇人毫无预备。然后智慧发出清楚的邀请，愚昧只会先让。智慧的家是稳固的，愚昧的家不可靠。还有智慧是摆丰富的筵席，有饼酒和油， 愚昧的筵席，简单，只有饼和水。还自会打发使女出去，自己也拒绝邀请，愚昧没有仆人，只得自己使命使地邀请。自会自己预备饼和酒，愚昧的饼和酒是偷来的。归向智慧的人变成智慧人，归向愚昧的人更加愚昧。智慧把人带到永生，愚昧把人带到死亡，很清楚啊，很清楚。我们不能说世界没有真理没有假理，我们不能说世界没有光明没有黑暗之分，我们不能说世界没有神跟魔鬼的辨别，有，清清楚楚。但是我们要选择，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选择。所以在第七到十二节就插了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你读的时候还不晓得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们深一层去了解的时候，知道第七节到十二节是在叫我们做一个智慧的选择。第七节说，指责亵慢人的必被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指示义人，他就增长学问。你发现有人，有些人可以改变，可以教导；有些人不能改变，也不接受教导。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接受教导而且愿意改变的人。第七节讲到，指责亵慢人的必受辱骂。在五种愚昧人当中，亵慢人是最糟的一种，他比那个第四种那个愚顽人更糟。不是愚顽人，愚顽人就是极端顽固的人。你知道在圣经在描写愚顽人特点，常常说愚顽人心里说什么？没有神。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那没有神我还会去改变吗？我连神我都不怕，我不认为神存在，我只认为我存在。你这样的人会改变吗？不会的。但是亵慢人比这些人更糟，因为他不但愚顽，而且他还会毁谤谤人，他会攻击人，他会中伤人，用言语表达他的恶意，所以这个叫亵慢人。所以第七节说，你如果去讲亵慢人，你小心他一定骂你。你说我不对，你才不对。他不能接受任何的指正，不能接受任何的改变，因为他保护自己，他从小养成那些性情，尽管愚昧，但是他要保护他的愚昧。我的面子嘛，你说我不好，你是什么、啊、你啥意思啊？说我不好，因为他要保护自己吗？保护自己的愚蠢，保护自己的罪恶，保护自己的愚昧。所以真言书就很清楚讲，你去指责亵慢人，你小心你必受辱骂；你去责备恶人，你必被玷污。所以在真言书把这个亵慢人跟恶人放在一起的。愚蒙人的好处是说，他虽然无知并不邪恶，亵慢人又无知又愚蠢又愚顽，也是邪恶的人，不能改变。所以第八节说，你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这个不能改变的人是最可怜的人，因为他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光明，他们认为自己有的就是最高的境界，而看不到自己的有限。所以真言书提醒我们要脱离这种心态。我们要知道，很多事情都是我们从小养成听来的、学来的，环境影响带来的， 还有我们心里的私欲情绪自傲所养成的许多的个性思想形态，这些要舍弃，不舍弃就不会更新。他叫我们做一个智慧人，智慧人，这个第九节说啊，第八节说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谁是智慧人？智慧人有很多特点，其中一个智慧人的特点就是当别人指正他的时候，他心里虽然难过，但是他愿意听，他愿意听。因为我们几乎没有一个人喜欢人家来告诉我说你不对，你听了就不高兴了。其实那是愚昧的。一个智慧人说，好，如果你说我不对，我真的愿意听，如果我不对我就改嘛，如果你这是不正确那我也就算了。那智慧人的优点在这里，不是说智慧人他是完全人，不是，智慧人乃是一个愿意听人家去纠正他的思想行为的人。我们中国人最大的一个担子背负就是面子，不能承受别人对我的指责，面子啊，要装得好看啊，面子不，但是这个面子实在是把我们的仪容装扮起来。所以第九节说叫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指示一人他就增长学问。要改变，要改变，放下，要听，有一种料想不到的生命的改变会临到我们。我十几岁的时候心情很不好的，那觉得人生前途茫茫，没有什么希望，对人生意义也觉得很空虚。所以十六十七十八十九那几年真的很消沉，也没有做什么坏事，自己也坚持不愿意做坏事，还觉得自己蛮正人君子的，心里就没有快乐。所以我一直在寻找，寻找生命的意义，他在想世界上是不是有位真神，是不是可以解决我内心中许多的呼喊，满足我的需要。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那几年，他自己觉得自己是无神论，我觉得我自己是无神论，虽然我没有受过这个国内的教育，但是就自称无神论。人家跟我讲宗教我都跟他辩的，但是你明明知道常常有一个很大的需要，会发出一个呼喊，希望好像什么上帝来可以拯救我。于是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刚信主不久，后来我就住在他家里。那他也尝试跟我传福音，就带我去教堂，那是在新加坡的事情。那我想好了也试试去听嘛，每个礼拜都去的，那心里还就是不信。有时候牧师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我心中就跟他辩论，没有讲出来了，内心跟他辩论，不同意这个，不同意那个，也不同意，没有讲出来。但是我还是去，因为我想说不定这是我可以找到真理的地方。 我没有放进去啊，缺了好几个月，固定从来没有缺过一次。那天教会布道会，这个牧师就讲一篇道，要讲了什么，我现在一点都记不得。但是我记得，就是他讲完道之后，他就发出呼召嘛，他说：“今天谁要信耶稣的，请你举手。”今天谁要信耶稣的，请你举手。他一直这样讲，但是当时我就坐在第三排，我还记得坐在第三排。当时我听见的刚好是相反的声音，是谁不要相信耶稣的举手。那我当然也不会说我不相信耶稣我就举手嘛，所以我也没有举手。但是他一直在呼召嘛，他说谁不要信耶稣的就举手，谁不要信耶稣的请举手。他叫多了，我就想好了，既然 you know, 不然他不停嘛，所以我就举手。所以那天一共有七个人举手啊，这个还没有完啊。他说讲完之后，他还请七个举手的人全部到前面来。哇，我说这么麻烦，我不信耶稣举手还要到前面来。所以我就跟着其他六个人就站在前头很特定。然后他就说：“哎呀，今天感谢主，你们七个人愿意接受耶稣。”哎，我那时候才听清楚啊，原来是要信耶稣举手。后来我说：“哎，对不起，不去，我听错了。”我又跑回去做。我常在想，为什么神开我这个幽默呢？当时我这个奇怪的行动啊，当时就在坐第一排一个位置，就是任传道坐那位置，有一个新加坡南洋大学的理科学院的院长，他也是基督徒，那天晚上他也坐在旁边，所以他看我这个年轻人很奇怪，所以他就注意到我。从以后呢，他常常有机会跟我谈，请我到家里去吃饭，一个人到他家里吃饭，那很了不起，我才20岁，他这个大学的科学院的院长请我一个，他太太还煮饭请我吃，哎呀，我觉得很感动，也觉得很特别，基督徒。他也没有讲什么，他没有说跟我传福音，没有，他们就是好好，有时候带我回去啦，开车等等，跟我谈谈啊，这样也没有谈太多信仰的事情，送我一两本书这样。于是他在这个青年团去讲道的时候，他就用了这个约翰福音第10章10节那句话，就是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那天晚上就讲了这篇的道。但是我回家的时候，回去宿舍的时候，那时候我才20岁，那句话就留在我的心中，而且很清楚啊，很强烈。所以当时有一种感动，所以我就跪下来祷告。我说主耶稣啊，如果你是神，如果你是真神，求你进到我的心中来。这是我当时祷告。我大概阿门也忘记说，也不会说，就去睡觉。就是这个祷告，我说主耶稣，如果你是真神，我真的愿意把我的心门打开，你就进来。这 simple，很简单的，我不复杂的，那没有就算了嘛，也没有人看见，也不会丢脸，对不对？没有就算了，然后去睡觉。那明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哎，我发觉不一样。我看这个镜子梳头的时候，我发觉自己会笑，我已经3年4年没有笑过，你知道吗？哎，我发觉我心里那种喜乐涌出来。哎呀，好像喷泉一样，从来没有，我以前那个黑暗那种彷徨那种迷失全部一扫而空。我走到外面去，哎呀，天也漂亮，花也漂亮，人也可爱。其实昨天跟今天都是一样，但是我发现是我变了。你相信吗？主耶稣说，你在基督里，你就是什么新造的人。30几年前的事情对我来说像昨天。你们放下自己吗？ 不要太复杂，太复杂了，我觉得弟兄姐妹有时候有时候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来，哦，我是无神论，好像他什么都知道啊，我是这样，你表现我什么都知道啊，我考试很好，我名校出来，也要进名校，什么都了不起。其实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拦阻人、跌倒人、使人败坏的东西。要看见神，那每天忙什么呢？为什么呢？如果连这个道理都不了解，怎么可以过一个幸福有智慧的人生呢？这耶稣讲的很重要，人的生命不在于什么家道丰富，不是 how much you have， 而是 who you are。 在神里头你是怎么的人，在人的面前我们是怎么的人，在家里妻子对丈夫对儿女我们是怎么的人，在教会在社会怎么的人，这些远超过这些所谓世界上的荣华富贵可以增添给我们的势力，没有办法。要认识神，而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所以这个第十节就很有意义了。你看这个第十节，我们一同来背好不好？预备，一二三，敬畏耶和华。没，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靠自己聪明不了多少，只有靠认识神，靠敬畏他的心。我敬畏神，哎，好多事情我就看清楚了，我调整了我的生命，使我站在一个比较明确的地方，了解我们在世上的地位是好的，是智慧的，是光明的，而不是一个失落。十二节非常重要，你若有智慧是与你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有人说第十二节是个人主义，就是个人的选择，在圣经中最强烈的表达。什么意思呢？意思说如果我不愿意，上帝不会强逼我们的，别人也不能改变我们。神不会说，哎呀，你要信耶稣，把你硬硬推进去，神不做这个事情。我们教会也不做这种事情，我们传道人也不做这种事情，因为人跟神的关系是自愿的，生命光明是自己的选择，很清楚啊。智慧摆了丰富的筵席，愚昧也摆了丰富的筵席，但是他们的东西是偷来的，是来自上帝的恩典。哎呀，我们好像就夹在中间，一个是在天上来的，一个是阴间来的声音，我们就夹在中间，就好像经文这样，刚好夹在中间，第七到十二节。然后你发现就两种的态度，一个叫做懈慢的态度，懈慢态度，哼，我根本都不需要你，我自己才是了不起，是盲的，是黑暗的，懈慢人，你讲他，他骂你，你传福音给他，他拒绝，你说圣经是真理，他说这个有什么了不起，懈慢，不肯改变自己阴谋的本性。那还有一种是智慧人，哎呀，这个好，我就接受。他虽然疑蒙单纯，但是心里并不复杂。如果是真理，他敞开心，他就接受。所以十二节说，你如果有智慧，而且是对你有益的，接受他。如果我们拒绝， 那你自己承担，自己承担。所以在圣经中这一节经文是让我们自己做选择，没有人可以带我们选择。耶稣讲比喻，曾经讲过一个天国的比喻，天国好像人摆宴席，喜庆的宴席，很丰富，然后他希望路上的人，忙碌的人都可以来参加这个宴席，他邀请你啊。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神邀请你啊，对你讲话，参加这天国的宴席啊。耶稣智慧代表耶稣，对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因为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啊。当时彼得跟从耶稣，听了这些教训，心里蛮感动的。那彼得是有点冲动，但是彼得很愿意接受好东西的人。那门徒里头每个个人有各个人的个性，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好东西我就接受，不好的我就不要。所以彼得对耶稣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神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如果你还没有接受，我们做基督徒同样的，我们也要舍弃我们的愚昧，接受智慧的教导，天的更新，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祷告好吧。